之前已经讲到了这个扫罗死后，然后大卫得知了这个消息，知道之后他一方面是为扫罗和他的儿子们做了一个哀歌，然后吊唁他们，然后一方面是杀了这个报信的少年人，这个报信的亚玛利人。那然后呢，我们发现到第二章的时候，大卫开始着手自己的作王的生涯，或者着手自己的登基的这个大业，然后他开始想办法，或者说开始计划如何继续做以色列的王，如何能够接替扫罗的位置。那我们今天要讲的只是他做了犹大的王，然后我们后面再看的话，我们发现其实扫罗的臣子也有一个做王的，然后他们后面需要处理这样的事情。但是今天我们看的一点主要看的是大卫做犹大的王，然后以及他如何对待这个基列雅比人，然后以及他做王前在天主面前的这种谦卑的态度，其实是值得我们学习的。那我们在这个第一节我们发现他做的第一件事是什么呢？大卫问主说，他先是问主，他没有说其实我可以顺势登基，我可以直接揭竿而起，而是问天主，而且他也没有说我要一下子做以色列的王，他也可能也知道不一定能够服所有的百姓，然后他说问天主什么呢？我上犹大的一个城去可以不可以？那之前他在哪儿？在亚门人的这个国家，然后在现在他在求问天主，我现在可不可以回去？其实是个小事儿，其实按道理来说他完全可以回去，他没有这方面的顾虑，他本来就是犹大国的人，犹大族的人，那他回去也没有什么困扰，没有什么不应该的事情。但是他先选择的是问天主，然后再问什么，问得更详细。那既然天主说我可以去，那我该去哪一座城？那这里我们发现其实一个属灵的人，他好像没有在靠机会，没有在靠人情，他靠的是主的带领，他靠的是主的引导。那当然当时的这个时代和我们现在的这个时代不一样，但是可以应用在我们身上的原则是一样的。那我们今天也是从二章的第一节先看我们的第一点，寻求天主的旨意。那大卫不是靠机会，他靠的是天主的引导，当然他有这样的机会也是天主赐给他的，让扫罗这个死在战场，那也是天主所允许的。那咱简单说，按理来说他可以直接登基，毕竟已经是被这个撒母耳所高，被天主所选，然后呢他也没有凭着自己的感觉和机会直接去做什么重大的政治行动，他没有直接说我要直接去扫罗的都城，然后在那儿登基，在那儿当着所有百姓的面，把所有的十二支派的人都聚集在这里，然后我要开始我的这个做王生涯了。他也没做，他做的是他问天主可不可以，他问天主上哪一座城，他的心态从这一节能够体现出来，他想知道天主想让他做什么，而不是他想借着天主成就他个人的想法。那这里我们也能够看到大卫的一个谦卑的态度，他开始真的谦卑下来，沉静下来，然后求问天主的道理，求问天主的旨意。那再想之前，你说他逃到亚门的地方问了吗？不一定。他去打拿巴的时候问了吗？也不一定。他做很多事情的时候，他好像考虑的是个人的这个利益，好像考虑的是个人所面临的这个压力危险，然后我该怎么做，我该怎么处理我眼前的这个问题。那 其实现在他也可以按照他之前的做事方式来做，他现在眼前扫罗已死，然后天主和撒母耳选他做王，那他眼前该做的是顺理成章直接去登基了，他就面临了这样的一个大好的形势，大好的机会，但是他先做的是什么呢？先问天主，因为他知道他做不做王不重要，他能不能登基不重要，他什么时候登基也不重要，重要的是他在做天主允许他想让他做的事情。你说他在亚门人那儿吃亏了吗？我觉得虽然他讨了这个王的喜悦，但是多少有一些这个有一些不舒服，多少有一些这种在异国他乡的感觉。那他在拿巴那儿吃亏了吗？差一点，差一点吃了大亏。那都是凭着自己的个人的想法在做事情，所以他意识到其实我做的什么事情不重要，重要的是我在顺服天主的旨意。那这是大卫所学到的功课，这也是他所做出来的表率，求问天主。那我们看箴言三章的五到六节，箴言三章第五到六节，箴言三章的五到六节，他说什么呢？你需专心仰赖主，不可倚仗你的聪明，你无论行何道都需想念主，主必使你的道途平直。那这个他表达的意思是你所走的路要放在仰赖主后面，所以你要先仰赖主再计划你该走的路。然后呢，他六节说到，其实你只要仰赖主，无论行什么，无论走什么样的路，主必保佑你，主必使你的道途平直。那诗篇二十五篇第十二节，诗篇二十五篇第十二节同样的次表达了这样的次序，需要先敬畏主，然后再选择自己的道路。诗篇第二十五篇第十二节他说，凡敬畏主的人，主必指示他当选择的道。那这个前提是什么呢？敬畏主，如果不敬畏主其实没有意义。如果不敬畏主呢，首先主不会指示你，其次即使你再走表面上看起来是天主所乐意的、天主所喜悦的路，但是主不一定为你成就。雅各书一章第五节，雅各书一章的第五节，雅各书一章第五节他提到的是关于智慧这方面，他说，你们中间若有人缺少智慧，就当求天主，天主乃是厚赐与人不指摘人的，必将他所求的赏赐他们。那这里也提到了，你要没有智慧，缺少智慧，你觉得自己能力不足，智慧有限，你就求天主吧，去敬畏他，去恳求他，那他会来帮助你。那么问题来了，我们在做事情的时候，我们在做决定的时候，我们是先考虑的是这是一个好的机会，这是一个好的形式，哎呀，现在我不做这个事情那后面就来不及了，还是说我先考虑的是我做这件事情会不会影响我服侍主，会不会影响我和天主的关系，会不会影响我家和我的属灵生命、属灵生活。那如果会影响，那我可能需要再考虑考虑，虽然这是一个好的机会，虽然这是一个好的形式，但是赶不上这波也无所谓，重要的是我依然敬畏天主，重要的是我个人的属灵生命。那同时我们是否愿意让天主在我们的生活中做决定？那这意味着其实寻求他的旨意，这意味着在圣经里面寻找主的原则，然后靠着这些原则来做事情。那我们是否愿意这样做？当我们选择自己配偶的时候，我们是否会愿意说，我愿意让主 做决定，而不是凭着我个人的感觉，我按着圣经的原则来选择我未来的配偶、未来的伴侣，还是我凭着我的眼见和我的感觉。那这个值得大家思考。那我相信没有人能一下子就做到这样的事，做到这一点，大卫一下子也做不到。但是我们慢慢的遇到各种各样的事情，在跟随他的这个过程当中，其实天主一步一步的引导，也是我们一步一步成圣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会慢慢的愿意做这样的选择，愿意把自己放在后面，把天主放在前面，让他在我们生活中的每一件事情上做选择。然后同时也是在这样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能够才能够清晰的知道主想要什么。如果你说对，我想我特别乐意让天主为我做决定，但是我不知道他的决定是什么，我不知道他需要我做什么，那你不够了解天主，你不够认识他。那认识他的方式也很简单，就是读经祷告。那如果你说我不知道天主的这个想法，我不理解，我不清楚他想让我做什么，那继续读经吧，继续祷告吧。那如果你还不知道，那你就再多读一些。没有基督徒会觉得读经不够，读经太多，天主的话语太多。顺服他的原则，坚持他的原则，然后慢慢我们能够意识到什么样的事情是主所喜悦的，什么样的事情是主不喜悦的。慢慢我们能够做到说，我所有的事情我让主来替我做决定，不需要神迹，不需要做梦，不需要这个别的人，或者说这个是其他的人的建议。你需要的是了解天主的心思，你需要的是放下自己的这个情欲，然后坚持读经祷告，主会带领你，圣灵也会引导你。那我们是否愿意像大卫一样，把自己生活中的每一步放在主的手里，是我们今天要做的决定。如果愿意呢，我鼓励大家寻求主的旨意，我鼓励大家学习圣经，然后在圣经里面寻找主的原则。这是我们今天看的第一点。第二点呢，我们看到大卫是他在顺服天主的节奏，他没有着急登基，没有按没有急着说，我等不及了，我要做以色列的王。从大卫被膏到现在，已经过去了好多年，经历了好多事情，各种各样的事情他都经历过了，但是他没有说我熬到头了，反而是先在犹大做王。那做了多久？我们看二章的第十一节，我们再往后看一点，他熬了很长时间。大卫在希伯伦做犹大族的王共7年零6个月，那这7年零6个月其实他还没有成功的带领整个以色列族，他只是谦卑的带领犹大族，没争没抢，没不急不躁，做自己能做的事情，安分的在犹大族带领整个犹大族。那他做得好吗？其实特别好。我们看到他后面登基的时候，犹大族替他说的这些话，那又中肯又中听。那为什么？其实取决于他这7年半的时间里面踏踏实实的 在主的这个带领之下，带领犹大，带领整个犹大族。那这是主的时间。那如果他不经历这样的时间，那也许他后面的王位没有那么稳固。那就好像摩西在旷野的40年一样，你说他浪费了吗？你说这个彻底白瞎了吗？我们感觉好像不是。40年之前，摩西这个40年，40年之前，他易怒，他暴躁，他做事情虽然有热心，但是，也很鲁莽。那40年之后，他变得谦卑，他变得不再骄傲，然后在天主的带领之下，带领以色列出埃及。那这40年，其实也是他在操练自己内心的40年。你说一开始，这个摩西着急吗？他挺着急的，他太着急了。他太知道天主的旨意了，他太想要带领以色列离开这个那个破地方，但是他做不到。这不是天主的时候，那他开始做的时候也白瞎。那他用他的方法，先杀一个埃及人，把他埋了，然后呢，遭到了同族人的排挤，也遭到了法老的追杀。这就是靠自己和靠天主的区别。那大卫踏实的在犹大族做了7年零6个月，7年半的这个时间做王。那在这段时间里面，其实天主借着他打下了好的根基，有了好的名声，然后也其实让他在一个小的族里面练习如何做王。你说他之前会带兵打仗吗？老会了。他之前带一波这个勇士，带着一群男人，那走到哪儿杀到哪儿，所向披靡。但是带领百姓，带领一个国家，和他领着一波人在那儿打仗也不一样，他需要处理的事情也不一样。那我们后面能够看到他对基列雅比人的这些方法，这些做事情的方式，其实和他打仗一点关系都没有。他会打仗，他会跑，他会打游击战，他会做这些事情。但是你说他真的有能力马上带领一个国家吗？也不一定。所以从这些内容，从这些这个11节，以及他在第2节一直到4节所发生的这些事情，他谦卑的来到希伯伦，然后犹大人在希伯伦告他，能够体现出来大卫真的变得谦卑了，他不再着急了。那可能当时他想的是，即使天主让我在犹大做王，我也愿意，只在犹大做王也值，我也愿意跟随主，我也愿意服侍他，我也愿意荣耀他。可能他已经不再奢求做整个以色列的王，那这是他谦卑的表现，那这是他顺服主的时间的表现。那我们看传道书的时候，传道书经常会讲到这个天主有他的时间的安排，然后这是整个的一个循环。那我们看3章的第11节，传道书3章的第11节。传道书3章第11节， 他说天主创造万物，具各按时，无不美备，又使人心中喜爱事，使人若要明透天主从始至终的作为，确实不能。那这里强调的一件事情是什么？他创造万物，具各按时，他有他的安排，他有他的时间。然后诗篇三十七篇第七节，诗篇三十七篇的第七节，诗篇三十七篇的第七节，他说：“你当默然仰赖、依赖主，仰望主，不要因恶人发达、恶谋成就，心怀不平。”那这是一个忍耐的过程吗？是，这也是一个等待的过程。不要心怀不平，不要动气发怒。那为什么？因为主有他的时间，你该做的事情是做好自己，仰望主，仰赖主。那你说啊，是我特别愿意等候主的时间，我知道主要让我做大事，主会大大的使用我。但是，在主的时间还没到之前，我不做他的事情。在主的时间还没到之前，我在这儿傻等着。大卫在傻等着吗？他没有，他在做他能做的、力所能及的事情。他在尽可能的带领以色列，他在努力的带领犹大族，而不是在那儿傻等着。就是回到山寨里面，然后带着他这帮勇士们在那儿待着，等着人请他去做王。没有，他不是在傻等着，他在做天主允许他让他做的每一件事情，他在努力的想办法服侍主。那同样，我们也不能够把这个内容应用在自己的生命中、生活中里面，说那现在我不知道主的旨意，我也不知道主的时间，所以我先不考虑天主。不是这样的，是那我不知道天主将来要让我做什么，但是我愿意，并且现在我开始服侍他，我开始在我能做的各种各样的事情上尽我的能力，按照他的心意来做，按照他的旨意在做。那后面主如何带领，主如何引导，赐什么样的机会是他的事情，但是我的事情在于我做好我该做的，我做好犹大的王。谦卑的等待不是在那儿闲着，而是努力的服侍主。那等待在什么呢？在于有一颗谦卑的态度，不去着急，或者说不去猜测天主的旨意、天主的安排，以及这个像之前大卫遇到的各种各样的机会一样，不择手段的，我要坐到那个位置。那现在他不做了，现在就算扫罗死了，他也没有说我要不择手段的去做王。那对我们来说一样，谦卑的做好我们现在能做的事情，把自己的未来放在主的手里，那这是大卫所做的。那最后我们看五到七节，我们看大卫顺服天主之后，他带来的这个安慰与祝福，安慰和祝福。那四节的时候，犹大人提到说，这个埋葬扫罗的人是基利亚比人。然后呢，大卫得知这件事情之后，差遣人去见他们，然后对他们说什么？愿主赐福于你们。他在夸奖他们所做的事情，赞美他们的忠心，为他们祝福，并且鼓励他们刚强，做勇士，承诺善待他们。那大卫没有利用这帮人做什么事情，说啊，现在已经改朝换代了，之前你不知道 我扫罗一直在追杀我吗？你还敢这样善待他，这样埋葬他？没有，他不把这帮人看作政治敌人，他不看作这帮人是潜在的危险分子，可以揭竿而起的人。他看到的是这帮人愿意忠心于扫罗，愿意厚葬扫罗，然后他做的事情是赞美他们，愿主向你们施恩典诚实，我也为此恩待你。这是大卫，我们能够在这个内容里面看到的，他做的一件特别好的极好的善事，恩待基列雅比人。他没有利用他们，他没有压制他们，他做的就很简单，恩待他们，善待他们，给他们心里的平安。那他在表达什么？没事儿，你别怕我，我不会怎么样你们，不管，不单单的是不会怎么样你们，还要恩待你们，还要让你们在我的带领下受祝福。这是大卫对基列雅比人所说的话，他在祝福他们，同时我们是否愿意这样？他在做的是向应得善的人行善，他在做的是安慰自己的百姓，他体现了表现了什么呢？彼此相爱的心，恭敬的心，和睦的心，我们有这样谦卑的态度吗？其实研究大卫的人生，我们发现人的转变，人的这些好的行为的转变，最初在什么？在于他愿意谦卑的把自己放在主的手里，在于他愿意把自己谦卑下来，然后属灵生命开始长进，长进之后，我们发现扫罗，不是大卫做的这些事情，很属灵，也很优秀，也很合理。如果是凭着血气，不一定大卫会怎么样。犹大人只是说了，陈述了这么一个事实，那扫罗如何对待基列雅比人，不是大卫如何对待基列雅比人是他的事情，那他选择的是和睦，他选择的是以爱心来对待他们。那我们看罗马书十二章，罗马书十二章第十节，罗马书十二章第十节，罗马书十二章的十节，他说：“应当相爱如弟兄，彼此尊敬。”这是天主对每一位信徒所给的建议。那腓立比书二章三到四节呢？不是应当看着别人比自己强？那马太福音五章九节呢？我们看一下，马太福音五章第九节，他说：“使人和睦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们必要称为天主的儿子。”那这里提到的这些是使人和睦的，是相爱如弟兄的，是切实的表现出来自己的爱心，看着别人比自己强的。那和什么相反呢？和趋炎附势，和这个唯利是图完全相反。那我们对待人的态度是什么？我们看到第一个人的第一想法是，我该如何表现出来弟兄之爱，还是说我能从他身上得到什么，我能如何利用这个人，这个值得思考。是大部分人人际交往以及做事情交朋友图的是什么？利益，不管是金钱的利益也好，是名声也好，但是 图的是利益，而不是弟兄之爱。是他能给我带来什么？他如果不能给我带来任何东西呢？免谈，一边去，再说。而不是说，这是我的弟兄，我不管他能否给我带来任何利益，不管他是什么样的，但是我愿意祝福他，我愿意爱他。那同时，我们是否愿意像大卫一样，主动的去安慰、鼓励、扶持我们身边的人？我们看到人在遇到问题的时候，我们是否是愿意伸出自己的援手的？那我们看到人在弱势的情况下的时候，那我们是否会愿意说，你不要惧怕？我们能不能愿意在没有利益的前提下帮助弱者？值得思考，也是一个属灵的问题。那你的答案也决定了你的属灵生命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阶段。那我愿意大家能够做到大卫这样的谦卑，能够做到大卫这样耐心服侍主，以及善待他人，以及这个不利用人爱人的心。那我希望我们所有人都能做到，但是能不能做到，我决定不了，在个人的属灵状态，在个人看待天主话语的优先程度，在于个人顺服主的这个